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您好，我是杰心，再次的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亚波罗牧师呢要继续的跟我们讲解第51课，今天继续谈提摩太前书。在上一课老师讲过了基督徒在教会中应该有的品格、信念和行为，今天呢要谈的话题是给教会的教导、公开的敬拜、合格的领袖等等。让我们这时候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提摩太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称颂你是圣洁和公义的神，我们也感谢你是慈爱和拯救的神。谢谢你通过基督让我们因信得到完全的义，又通过圣灵让我们借着顺服得以在今世活出你的义来。愿你让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向我们揭示的如此丰富的对基督徒生活的指导，不致成为我们因信称义的障碍，而是成为我们实际成圣的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只结束了对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分解，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第二章的总结。二章的1-15节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就是给教会的教导，主题是公开的敬拜。保罗接着教导年轻的牧者提摩太有关公开敬拜的两个课题。第一个是祷告，在2章1-8节，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叫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好让世界和平，福音可以广传，因为神愿意万人即所有的人都得救。论到福音，保罗把自己视为报信人即传道人、使徒即发言人和真道的教师即老师，人人都应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第二个题目是关于女人的地位，这是在2章9-15节。接下来保罗就女人在敬拜中应有的言行提出具体的教导。我们得明白保罗所说的是有关神所赐的职分，而不是指人的价值而言。以下便是保罗的教导。首先，女人的衣着要正派得体，要以善行为装饰，而不要以华丽花哨的衣裳、金饰、珠宝为装饰。第二，女人应沉静学道，事事顺服。第三，女人不可教训辖管男人。第四，女人在公开敬拜时一般都应沉静，这教训是基于创造的顺序，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再者，正如创世纪3章所载，女人比男人更易被诱惑，敬虔的女人会在生产上得蒙保守。教会里有适合女人的侍奉岗位，如提多书2章3-5节，但教导男人和掌权辖管男人却不是合适的岗位。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1-7节主要讲 教会里的男人应该祷告，而八至十五节讲教会里的女人应该顺服，这都是不容易做到的，违背我们救我本性的，然而是健康的基督的身体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祷告应该是为了一切人，包括远人、近人、朋友、敌人，得救的、未得救的、蒙拣选的、未蒙选的，尤其是要为在位掌权的祷告，为的是让我们敬虔端正，可以得神的喜悦，又可以平安度日，为的是把福音传开。二章四节讲的神愿意万人得救，不可以被解释作普世救恩论，愿意是神情感上的喜好，但神所愿意的事情并不都发生，发生的是神所旨意的事情，或说神的意志的决定。在人的救恩的问题上，最后实际发生的是神所预定的得救，但是在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所预定的前提之下，神愿意我们为万人祷告，喜神所喜，愿神所愿，这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祷告所求的目的是愿人人都明白真道，这真道就是那真福音，即耶稣基督成了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耶稣做中保，并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辩护律师，而是他自己做了人的大祭司和完美的祭物，做了万人的罪的赎价，让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的一生就是为着传扬这个真理。祷告与传道是基督的工人并列重要的两件职责，因为从早期教会在使徒行传六章设立执事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使徒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祷告的教会是没有力量的教会，多多祷告的教会是大有力量的教会。教会里男人最容易成为的就是闷头做实事，但保罗却要求他们追求随处祷告。但有效祷告的前提是无愤怒、无争论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教会里的女人最容易成为的是开口说闲话，而保罗却要求他们追求沉静与顺服。女人爱美是天性，但真正的美是在心里，不在外表的装饰。因此敬神的女人在服装上只要追求正派和中道，真正的美是来自心里的沉静顺服和外面的善行。保罗不许女人讲道，似乎应该与不许辖管男人并列起来看，也要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讲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结合起来。似乎保罗并不是严格禁止女人在一切情况下的公开祷告或讲道，而是说这样做的女人在心里要尊重神在创造时所立的次序，并且不去辖管男人。妇女对妇女的讲道永远是允许的，妇女对儿童也没有问题，但妇女对男人的讲道或妇女对全体会众的讲道，应该只有在以男人组成的教会领袖的授权之下，或者在一个没有合格的弟兄可以来做讲道的情况之下，作为暂时的安排，才不至于违背神的话语。每当保罗讲到男人与女人的角色区别的时候，只要是引用创世做根据，就是一个永久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暂时的文化现象。保罗在这里引用亚当比夏娃先被造，而夏娃比亚当先犯罪做理由，似乎支持这是一个永久原则的观点。敬虔的女人会在生产上得救，似乎是保罗的安慰，即咒诅的效果会被减轻。保罗主要的目的似乎是说，从人类堕落以后，神初造秩序的丧失，随着基督徒的重生和成圣而被恢复。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三章的总结。三章的一至十六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这是给教会的教导，主题是合格的领袖。下面的这个专题对当时及现在的教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挑选教会领袖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呢？他们要合乎哪些条件呢？ 许多教会挑选属灵领袖是按照属事的标准，如外表、地位、工作经验、能力等等。可是神却并不喜悦以世俗标准选出的人，相反，神寻找的人要符合某些属灵条件，牧师、长老、监督及主教都需符合这些条件，因为他们在属灵上是负责领导、管理、监督这些职责的。这些属灵条件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个人的品格和行为，属灵的领袖必须无可指责。首先，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是男人，不多娶妻子，没有离过婚，还有以下这些，有节制，即行事不过激，自守，即有自制力，端正，即是值得尊敬的，乐意接待远人，即好客和不怕麻烦，善于教导，即有能力教导别人，不因酒滋事，即不酗酒，性情温和，不好斗，不爱争闹，即不爱辩论和好胜，还有不贪财。第二个方面的条件是齐家有方，即有管理好家庭的能力，包括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和使儿女端庄顺服。一个人若不能把自己的家管理好，就不能在教会里照管神的子民。第三个方面的条件是灵性成熟，即不可以是初信者。属灵领袖应该是成熟的信徒，并要在主里长进，否则他可能受到试探而自高自大。第四个方面的条件是在社群里受人尊敬，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否则教会便会蒙羞。接着保罗又提出一些类似的属灵条件，是做执事需要符合的。执事是在牧师、长老监督之下，负责满足物质需要和执行行政事务的人，参阅《使徒行传》六章。由于执事要服侍人，满足众人的需要，他们妻子的灵性也要合乎要求，因为他们要与做执事的丈夫一道侍奉，执事的妻子也有意做女执事的，应该要端庄，既值得尊敬，不说谗言，既不爱传话在背后恶意议论人，和有节制，既行事不过激，凡事忠心，既可以信靠。做执事的应该无可指责，固守真道，服侍之前先受试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是男人，不多妻，未离过婚，没有婚外的男女关系，还有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尽忠职守。做执事的就配得崇高的地位和尊敬。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讲论这些教导的目的是让人知道在教会里当信奉什么，并当怎样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建造在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之上。好，下面我们来过一下这部分经文，因为以上的总结比较详细，我们只看一下要点。三章的一至七节是讲做监督的条件，监督是新约里面与长老可以互换的一个词，以后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监督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城市或地区的主教的概念，长老的概念继续保持为地方教会的一群领袖，而牧师成为首席长老和做教导的长老的角色，这些都是出自历史的需要，本身也没有什么对错可言。比较有争议的只有第二节，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是什么？首先，它似乎包含必须是男人的前提，然后重婚的肯定是不可以，丧偶再婚的似乎不是问题，离过婚的似乎总体来说是在禁止的行列，除非那是发生在信主前，或者是信主后因对方是不信的要离去，或因对方的淫乱而造成的离婚。总之，如果此事说明一个性格的弱点，或者会带来社区里的不好的名声，那么此人就应当考虑用别的方式服侍神，而不合适担任教会的牧师、监督、长老的职位。单身的并没有被禁止做长老的职位，唯一的反对可能是出自缺乏某种生活的经验，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也是单身，对神话语和智慧的理解可以超越人生经历的缺乏。现代一些教会有设立女牧师、女长老，甚至女主教，这些都是对于神的话语的标准的放松，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信仰边界的问题，但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对神话语的态度。必须与此平衡认识的是，教会在初建的时候常常是以女门徒居多，就像主耶稣的事工在多时多处都是由女门徒支持和跟随。姐妹们在教会里常常是入教会早，占比例大，因此许多愿意奉献的姐妹成为教会的主要同工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身在此位的姊妹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现象的暂时性和非正常性，并且在机会成熟的时候，有成熟的弟兄可以替代他们的职位的时候，应该把自己转向主要以妇女事工和儿童事工为主的侍奉当中去。由此顺服之心的姊妹是有福的。三章的八至十三节是讲做执事的标准。新约里只规定了教会里的两类职位，长老和执事，前者倾向做属灵领导，后者倾向做事务的领导。两者都可以有全时间的和半时的，两者都要满足几乎相同的属灵的标准，只是各按自己的恩赐和呼召来侍奉。十二节讲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执事也应是男人。可能有争议的是十一节提到的女执事，新国际版翻译作执事的妻子，原文只是女人。从上下文来看，因十一节的前后都是在讲执事的标准，所以这一节讲执事的妻子是一种最自然的解释。因此新约里并没有规定教会里一定有或没有女执事的职位。罗马书十六章提到的菲比，称她为坚哥里教会的女执事，是因为她是一位帮助了许多人的姐妹，而且是将把罗马书带去罗马的送信人。因此不是在指教会里的一个正式职位，而是讲它的功能。根据在教会里姐妹一向居多，因此妇女事工和儿童事工都需要有女同工，所以在教会里设立女执事甚至全时间的女传道都并不违背神的话语。只是这样做的教会和个人都应记住，在神在地上立的三个机构，家庭、国家和教会当中，有两个里面即家庭和教会里是男女有别，这并不是地位的不同，而是角色的不同。而地位平等、角色不同的合一关系，正是神的形象在地上的反应。三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给出了提摩太前书的主题，就是叫人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一切真理中最伟大的奥秘，就是基督是神道成肉身，为人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如今得了荣耀，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他而称义。这里保罗似乎又是引用了一段早期教会的诗歌，其中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按原文最好翻译作他以肉身显现，他被圣灵证实。因称义一词的原文有两个意思，一是称为义，一个是显为事，这里更接近后者。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四章的总结。第四章的一至十六节是本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这是给教会的教导，主题是称职的教师。保罗再次告诫提摩太要防备假教师和异端邪说，这些教导既适用于提摩太，也适用于每个要在教会里任教导职责的人。首先，关于什么是不称职的教师，这是四章一至五节。假教师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是说谎的伪君子，良心已被烙惯了，也就是撕裂了和麻木了，鼓吹独身主义和各种禁忌作为敬虔之道，认为物质本是恶的，讲授荒诞的传说和老妇荒谬的话，只教导表面的即身体上的敬虔。这些假教师提倡以属肉体的方法来达到属灵的目标。保罗提醒提摩太，那明白又相信真理的人不应听从这等教训。关于什么是称职的教师，这是在四章六至十六节，他应驳斥异端邪说，是基督的好执事，听从真道，随从善道，在属灵的敬虔上操练自己，只以永生的神为自己的指望。 保罗又具体吩咐提摩太要做其他信徒的榜样，包括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爱心上、在信心上和在清洁上，要把这些事教导人，要以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为念，不要轻忽自己属灵的恩赐，要殷勤勤奋地去做这些事，要在此专心，要谨慎审查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教训，要将这些道理持之以恒，只要遵从这些吩咐，就会有属灵的长进和成熟。好，下面我们来过一下这一段里的要点。首先，撒旦会使用教会里的信徒来传扬他的道理，主要是引人偏离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教教义，宣扬独身比结婚更属灵，或应当为宗教的缘故禁戒某些食物，都是属于撒旦的道理。一个基督的好仆人应当首先操练个人的敬虔，就像运动员为竞赛做身体的操练一样，像读经、祷告、默想、自省、团契、见证、顺服、舍己等等，都是应该日常操练，好使我们每日成长。但是注意，属灵生活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可用一个框架硬套，而是应当依靠圣灵的引领。一个基督的好仆人，除了在负面上要警告人何为假教训，更要从正面上传讲圣经真理。属灵的权柄不是只来自年纪，而是来自从神而来的恩赐和呼召。提摩太或者是在被长老按手时得到一个恩赐，或者是印证他已有的恩赐，这恩赐似乎是在教导方面，保罗要他殷勤地去做，就会实际长进。又要谨慎两样，先是谨慎自己，然后是谨慎自己的教训，两者都要圣洁，都要合乎圣经，都要以基督为中心。好，下面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五章的总结。从五章一节到六章二节是本书的第五个主要部分，这是给教会的教导，主题是人际的关系。在第五章，保罗提出一些具体的指引，教导信徒在教会里该如何对待某些人。待老年人要如同父亲，不可严责，只要劝导；待年轻人如同弟兄；待老妇人如同母亲；待年轻妇女如同姐妹。换言之，信徒要像对待家人一样敬重所有的人。保罗在教导如何看待寡妇及教会对他们的责任这两个方面琢磨颇多，是在五章的三至十六节。照顾寡妇的责任首先落在他家人身上，其次才是教会，但这也是很重要的。教会照顾寡妇需遵循一些具体的准则，如年纪、收入、灵性等等。对于长老及各种属灵领袖，保罗提出两个基本建议：首先要给他们配得的报酬和尊敬，其次不要轻易控告他们，但一旦查清要当众责备犯罪的那些人。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十分明确，要遵守这些话，不可有成见或偏私的心，挑选属灵领袖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还要以善行证明你自己。在讲论正确的动机之前，保罗先提醒那些雇员或奴仆要尊敬自己的雇主或主人，若主人也是主内的弟兄，不可因此利用他，反而要加倍的服侍他。好，下面来过一下这一部分的要点。首先，教会就像是一个家，应该照顾里面有需要的人，但是教会不应把资源浪费在不是必须教会帮助的人身上。照顾亲人里面有需要的人是为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基督徒若不这样做的，就比不信的还不如。只有年长的、无儿女供养的和灵性好的寡妇才可以在教会供养的名单之上，这些人也常常是教会的祷告会、主日学和探访队的中坚力量，看起来是教会里最弱的人，却实际上是教会的能力的泉源之一。特别小心年轻的寡妇比较容易成为教会里面发怨言、传闲话和使教会受人毁谤的来源，应该尽量让他们自食其力。 对已经结过婚的人，再婚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关于应当受到教会敬奉的长老，保罗提到两类，一类是做管理的，一类是教导人的，后者就等于是今天的牧师。教会无论从谁那里受益，就有责任向他们给予感恩的敬奉。工人为钱工作是不应该的，但教会不给使他们受益的工人以回报更是不应该的。长老似乎应是终身的职位，控告长老犯罪应小心对待，但一旦证实必须给予严厉的管教。在案例长老时要十分小心，必须在确认这人没有明显的罪过之后才可以设立。提摩太有些胃病，保罗劝他用些酒，说明为了健康的缘故，喝些酒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是否喝酒是个人的选择，但不可醉酒是圣经的命令。基督徒雇员常常有心要占基督徒雇主的便宜，以为既然是给一个主内弟兄工作，就可以少干一点。保罗特别教导基督徒不应占基督徒的便宜，既然主人是蒙爱的弟兄，就更应加倍努力，尽自己最好的力量来服侍他。主仆双方都会因在自己的角色上顺服主道而得益。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六章的总结。第六章的3-19节是本书的第六个主要部分，这是给教会的教导，主题是正确的动机。保罗的最后一个重点是有关传神之道的动机问题。传异端邪说的人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观念混乱，逻辑不清，咬文嚼字，争辩言辞，招惹纷争，引发不和，造成争竞，导致分裂，丧失真理，传扬谬误。他们以传神的道为得利的途径，而正确的动机却是敬虔加上知足，不带任何图利的心。贪财是万恶之根，使人陷入迷惑，落进网罗，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这样的人就偏离了真道。问题并不出在钱财本身，而出在对待钱财的错误态度上。保罗嘱咐提摩太要逃避这些自私错误的动机，追求正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并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这永生是那独一不死、眼不能见的神所赐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教导那些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自己的钱财，他们要依靠神，又要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把财宝积蓄在天上。钱财不过是现世的事，真正的生命才是永恒的。最后六章的20-21节是全书的结语，保罗嘱咐提摩太谨守所托付给他的真道，躲避异端邪说。这些假道是似是而非的所谓学问，会使人偏离真道。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的要点。假教师的特点，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贪财，而真工人的特点应该一个是敬虔，一个是知足。贪心是旧约里10诫的最后一诫，前9诫都在提摩太前书1章9-10节被重新颁布，这里在第5章则对第10诫重新颁布，并且用严厉的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知道骄傲其实是罪恶的根源，但是自私和贪财若使人达到富足，就可能使人觉得有资格骄傲。因此保罗特别嘱咐富足的基督徒不要依靠他们的钱财，而是依靠神，把钱财用在荣神益人的方向，这样才不至于让神在物质方面的祝福成为对他们属灵方面的咒诅。神是圣洁的和主权的，唯有圣洁和顺服的人才能接近他。将来有一天基督会再来，把那本不可见的神的荣耀在世上显明出来。每个基督徒尤其是他的工人都要记得，我们总有一天要向他交账。愿那日我们得到神为我们预备好的赏赐，而基督得到他配得的永远的尊贵与全能。保罗又一次彰显出神学的终极就是敬拜。最后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避开那些不以基督为中心的似是而非的学问， 最后一句祝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说明保罗期待这封他给提摩太的个人的信会在全教会被宣读。好，我们对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分析就到此结束。提摩太前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教导他信徒在教会里的信仰和行为上应有的态度，并嘱咐他要驳斥异端，忠心的教导纯正的教义。提摩太前书的实用信息是，既然异端邪说会导致不合宜的行为，我们便要谨慎教导纯正的道理，使神的子民在教会里有端正的行为。提摩太前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必须驳斥假教师。有些自称传讲神的话语的人，其实对自己所讲的都不知所云。我们教训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来自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凡与神的话相抵触的，便是异端邪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永存，不会朽坏，不能看见。信徒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不随从真道，生命就如同破船一般。纯正的信仰导致端正的行为，异端邪说导致不合宜的行为。信徒当为君王和万人祷告，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女人在公开敬拜时衣着打扮要正派得体，善行便是女人敬虔的装饰。女人在公开敬拜时要沉默顺服受教。女人在教会里不可教导辖管男人，解释这是在正常的教会情况下，比如有提摩太这样虽然年轻却足够成熟的用做教导。在教会初期，姐妹总是居多，负责的姐妹应努力工作，为的是结束自己这样的工作，因为这是教会的非正常状况，它与神创世的顺序相关，故不是暂时的文化现象。要学会平衡，努力侍奉和不把现状永久化，这是神话语中明说的神的旨意，凡遵行的必蒙福。创造的顺序是先造亚当后造夏娃，女人比男人更易为异端邪说所诱惑。敬虔的女人必在生产上得蒙保守，即女人在完成神所赐予的角色，如生养儿女等方面，可以找到最大的满足。人若渴慕做长老、监督、执事、牧师，是可敬佩的。教会的领袖必须符合神所定的属灵标准。长老、监督、牧师要在个人品行上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好好管理自己的家，灵性成熟，信主已有一段时间，和有好名声。执事要无可指责，是值得敬重的人，固守真道，和服侍之前要先受过试验。要敬重做执事的人。提摩太前书教导我们在教会里应有的信仰和行为。在末世，许多人要离弃真道，传讲异端邪说、错误的教义。真道的话语和纯正的道理能造就信徒，对灵性的操练比对身体的约束更为有益。基督徒应在以下各方面做别人的好榜样，包括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信徒需传讲、教导神话语里的真理，公开宣读圣经是十分重要的。信徒不可轻忽自己属灵恩赐的应用，信徒要谨慎审查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自己的教训，要像对待家人一样敬重教会的肢体。根据圣经的教训，要是寡妇的家庭有能力供养她，照顾她的责任首先落在他们自己的家人身上，然后才是教会。不供养自己家庭的人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挑选属灵领袖不可操之过急，在控告他们有错误行径或罪行的事上也不可过于轻率，应在报酬上厚待属灵领导，尤其是那些劳苦讲道和教导人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可以看出他所声称的品格 是否属实。基督徒若为主内的弟兄干活，不可利用这种关系占便宜。假教师招惹纷争不和，引人偏离真道。传扬教导真道的，不应该是出于图利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贪财是万恶之根，问题不在于钱财本身，乃在于我们对钱财的态度。信徒当逃避对钱财的贪恋，他们应追求敬虔。信徒当持定永生，遵从神的吩咐。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富足的人不要依靠自己的钱财，乃要依靠神，按照神的旨意使用钱财。最后，勿要躲避异端邪说。提摩太前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出埃及记18章13至26节，在那里摩西的岳父向摩西建议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做摩西的助手管理百姓。路加福音16章1至17节，在那里基督用聪明的管家的比喻教导人先要在不义的钱财的事上忠心，然后才会把真实的钱财，就是人的灵魂，交托给我们。人不可能又爱钱财又爱主，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使徒行传6章1至4节讲早期教会设立执事做行政的领袖，好使使徒这些属灵的领袖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执事也要满足属灵的标准，即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和智慧充足。使徒行传11章22至24节讲耶路撒冷的教会差巴拿巴去安提阿巡视新兴的教会，而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哥林多前书14章34至40节在讲到教会公开敬拜的秩序的时候，也谈到了妇女在聚会时应该静默和顺服，并且保罗指出他所传达的乃是主的命令，但若有不愿接受的就由他们去吧。提多书1章5至9节讲到了设立长老或监督时所应遵循的属灵标准，与提摩太前书里讲的完全一致，互相补充。提摩太前书的特色包括驳斥异端邪说，教导纯正的道理，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为万人祷告，特别要为君王祷告，将士为人的基督是神和人中间唯一的中保，女人在教会里衣着要得体合宜，女人不可教导辖管男人，夏娃被撒旦引诱，敬虔的女人在生产上蒙保守，对教会领袖属灵上的要求，将这些事吩咐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要做信徒的榜样，教导信徒在教会中当怎样行。灵性的操练比身体的操练更有益处，不要轻忽自己属灵恩赐的应用，谨慎审查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对待教会肢体要如对待家人一般，照顾教会里的寡妇。人若不供养自己的家庭，就连不信的人都不如。异端邪说引人偏离真道，侍奉不应该出于图利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贪财是万恶之根，贪念钱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进网罗。逃避对钱财的贪恋，追求敬虔。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是永存不死，不能看见的。富足的人要按神的旨意把钱财用于具属灵意义的事情上，和谨守托付给信徒的真道。我们对提摩太前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提摩太前书里赐给我们这样丰富的属灵生活的教训，愿你帮助我们在属灵生活中按我们成熟的程度知道多少就行出多少，又按我们的顺服赐给我们更深的光照。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